今天我是谈到文化使命的第三讲，保守主义文化使命。我们要来看的是刘大师的18到25节。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再次的反思文化的使命，在你的十字架的颠倒当中来看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怎样在这个颠倒的世界上带来一种被颠覆的文化，也在这一个末世的世界当中，怎么透过我们的行事为人来彰显那一个将要临到，而且已经经营到正在来到的那一个将来的世界。也求助你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在文化的层面，我们来思想保守主义与文化使命的关系。求你带给我们属灵的思考，带给我们在你话语当中的谦卑，带给我们在你的教会的传承当中的学习和领受，也带给我们在你里面属灵的智慧。感谢赞美主，求你与你的教会同在也与我们讲的人与听的人同在，使我们都得福音的好处，都一起被福音更新和充满。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刘大叔的18到25，我们一起来读。刘大叔，18到25节，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玷污。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暇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上帝，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哈利路亚。我们看到，犹大书呢，在普通书信当中的最后一卷，在这里面有讲到整个他的末世的这个氛围是很浓的，他会讲到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那里有提到说好像这里说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那耶稣也说在末世会有呢假先知出来，会有假教师出来，甚至有一种宗教的文化不单单是这个 无神论的文化，包括是宗教的文化，就是能行神迹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都去过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那么也是讲到在教会当中已经出现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在新约的使徒的书信，特别是后半部分的书信当中呢，表明了在初代教会的基本上讲了初代教会的前30年，到初代教会的接下来的后30年的历史。那么至少在后30年的历史当中呢，因为福音已经传到了，从当时的观念来讲，地级呢就是指到整个罗马帝国的领域的甚至呢当时有一种解释说西班牙因为保罗也想透过罗马去到那里，因为那里呢就是在大海边的，在大海边当时也不知道，也没有去过这个大海另一边的，所以在那里呢就算是地级的。所以呢福音传到了当时的整个的地中海世界，那么从文化上来讲呢，就是进入到了希腊罗马的文化，福音进入了文化。那么在教会的初代的后30年当中呢，世界的文化也进入了教会。因此呢，在犹大书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比较 混杂的信仰与文化、福音与文化的混杂的一场文化战争的场面。在一些书信当中呢，都开始提到初代教会的一些异端。那异端的产生呢，通常都是主耶稣基督对教会的教训和启示，在向着其他的文化的地区传扬的过程当中，受到了所在地区原来的文化反过来的一个影响。就比如说，为什么今天的中国政府他们特别的害怕，特别的敌对三化的影响？因为基督教中国化是他们是整个中国的文化，这个文化是广义的，包括中国的政治，包括专制的文化、儒家的文化，也包括马列的文化，在中国的这个混杂的一个东西、一个体系，它反过来要影响教会。当它进入到教会里面，与教会里面的一部分结合之后，就会产生教会内的一端。那么，那我这样说，初代教会，第一步啊，按照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耶稣在那里给教会的一个等候的命令，也是一个应许，说等到圣灵降临，你们就要怎么样，在耶路撒冷，然后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因此呢，随着几次的逼迫，那么整个使徒行传呢，教会呢就从耶路撒冷为中心，然后传到犹大全地跟撒玛利亚，然后再跳到异教的这个希腊文化的地区，然后最后达到这个罗马，这分成几步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教会以耶路撒冷和犹大全地为中心的时候，就出现了第一波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不是基督教中国化，那个时候叫做基督教犹太化。基督教犹太化，要么是犹太人基督化，要么是基督教犹太化。这一个的征战，我们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一直到那个从这个哥尼流家，这个神给彼得写的那个意象，说原来神的恩也临到外邦人。好，我知道神的恩临到外邦人了，但是外邦人是否要成为文化意义上的犹太人，才能够做福音意义上的基督徒呢？那么这个呢，一直延续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这个耶路撒冷大会开始呢，是基督教犹太化，还是犹太人基督化？在耶路撒冷大会上有了一个较低的结果，那并没有完呢，因为耶路撒冷大会以后，至少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那保罗看到彼得跟巴拉巴，他们是知道说他们是反对基督教犹太化的吗？他们也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上是支持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的吗？是要犹太人基督化吗？不是基督教犹太化吗？可是他们在那里遇到从耶路撒冷下来的一群搞基督教犹太化的人，他们感受到了很强大的压力。各位，那个压力叫做什么？那个压力当然是罪，但是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词，那个压力是一种文化的压力，是一种他们所在的族群，因为他们是100%的血统上的犹太人呢，所以他们受到了一种族群的血缘的文化的一种的压力，使得他们里面福音所给他们的那个，他们相信，但他们有点动摇了。 所以保罗说，我一看他，就是彼得行得与福音不正。那各位你看，这个地方就是在讲行事为人，他行得与福音不正，他行出来了一种反福音的文化，就是他原来肉身中的文化，就是这个世界的文化。这个叫做文化基督化的重要。就算你是一个基督徒，重生称义并不能够代表你不受反福音的文化的影响。我常常之前讲一个例子，说中国人，一个是信主的，一个是不信主的，那在某一个场合你就可以识别出来，虽然他们都是中国人，你可以识别出来信主的人是这样，不信主的人是那样啊，很多的时候你能够区分得出来。那这个也看得到说，重生的新造的人，他们有不同的形式的人的样式，就区分得出来。比如说他们的婚礼有点不一样，他们参加葬礼有点不一样，哎，这边没有拜偶像了，这边在烧香，可是在另外一些场合，当那个信主的中国人跟那个不信主的中国人他站在一起，那另外呢有几个信主的美国人和几个不信主的美国人在一起，这个时候会在这一波人里面发现一个第一位的差别，你明白是什么？你会很自然的说，哦，那个信主的中国人和那个信主的美国人他们是一伙人，那个不信主的中国人和那个不信主的美国人他们是一伙人。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基督教的文化使命做得很好啊。可是常常不是哦，不是哦，人们会知道说，信主的中国人跟不信主的中国人那是一波的，信主的美国人跟不信主的美国人那是另一波的。他们当中把他们区分开来的第一位的差别是什么？不是福音，不是他的信仰，不是信与不信，而是文化。美国人就是美国人，信不信主就是美国人，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信不信主他都是中国人，就跟香的东西臭的东西一眼就一鼻子就闻出来了。所以当我们说的那彼得身上也是这样，彼得参加过耶路撒冷大会，但是一看就知道他身上的犹太人的痕迹，身份行事为人大过在他身上的福音带给他的新的身份。为什么？因为福音还没有在他的生命中产生一种新的文化。那当福音进入到保罗去到了这个希腊，然后最后去到了罗马，这个时候就在教会的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波的，我们可以叫做，也不叫基督教中国化，叫做基督教罗马化，基督教希腊化。好，现在到底是希腊要基督化，还是基督教要希腊化？在初代教会的大概200年的时间，在新约的后半部分的一些使徒的书信当中，就已经看见了与希腊基督化相反的一个基督教希腊化的结果，那就是初代教会的几个主要的一端，诺斯底主义。虽然在圣经中没有出现这个词啊，但解经家大部分都认为，在一些后期的使徒书信当中所提到的，约翰提到的，那个犹大提到的，也许保罗也有处理，就 就是有面对诺斯替主义。诺斯替主义是希腊的哲学思想，也许加上更东方一些的神秘主义，跟他们所听到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结合之后的一个产物，就是福音进入了不同的文化当中去，那么文化呢也反过来进入了教会，世界进入了教会，甚至扭曲粉饰了教会对福音的认识，所以整个犹大书基本上都是在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呢，在这里提出了很多的警告，很多的警告啊。正面来说呢，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去造就你自己啊，要在圣灵中祷告，要回到这一个以圣经为本的，以圣灵的工作为基础的这个超自然的，然后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然后是要单单的依靠耶稣基督的怜悯，这个恩典为王的这个信仰，让他跟形形色色与他好像相似，可是实际上背道而离的宗教文化，或者是当地的这个哲学或者其他的文化区分开，在这种区分的过程当中，情况又很复杂。有些人呢会有疑心，啊，会有些动摇，被异教之风追来追去。所以呢，你们要怜悯，你们要去救他。那么这个救里面就包含了什么呢？就是包含了我们所说的文化使命。因为当一个人的信仰，当一个人的一个基督徒的形式为人，开始受到文化的很大的塑造和偏离的时候，这个时候教会的福音的工作很必然的延伸到一个，就是犹大书里面给我们带出来另外一个，在今天我们谈到文化使命，包括谈到保守主义哈，要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教会的文化使命，我们说第一个的特征是十字架的印记，第二一个的特征是一个宏观的整体上的末世论或末世性，那么第三一个特征就是护教学的倾向，一种保守主义的和护教的一种文化的特征或文化的征战，你要跟他们作战，攻破人心当中的一切坚固的隐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那句话就意味着人心当中的理性里面的受到世界的文化塑造所影响的这一个人啊，他里面的那些想法啊，他里面那些根深蒂固的隐忍，里三层外三层的把自己包裹得很好的那个他内心的那些思想和主义，都要被神的道呢抛开，对吧？那一个方面是表明主的道有这个能力，可以抛开人里面一切的心思意念，并且攻破人心深处的隐忍。那第二一个方面呢，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好像做外科手术的医生啊，有的时候一个很复杂的手术要做一整天啊，然后细细的，那个医生的手是很巧的啊，一点差错都不能够出的，那是一个很精细的工作，有能力抛开，但是呢，他要更深的进入到文化的深处，福音在那里，与他好像耶稣基督说来，神说来，你与我辩论。我要攻破你的这个隐忍，那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所以那一种世界的文化被称为是火，你们从火中把它抢出来，这是一个拯救的搭救的工作。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怜悯，所以那个世界的文化被称为是情欲沾染的衣服，被称为是火。然后这个地方讲到的几个说好像箴言或者传道书里面啊，不断的讲说你要保守你的心。 性。在一个末后的时代，在一个甚至是在教会当中，文化对教会的反过来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深，更加的强烈。因为有祸了该隐的道路，巴兰的错谬，可拉的背叛，充满2000年的教会。所以因此我们讲到基督教第一波的犹太化，然后基督教第二波的希腊化，那么接下来福音传到任何一个文化里面，那么直到传到中国，直到今天，那我们的征战是什么呢？这一个跟福音使命紧密相连的文化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教的中国化，和反过来中国的福音化或文化的基督化。那我在这里提到一种保守主义。什么是保守主义呢？很多人说保守主义呢，不是一套非常明确的一套主义了，它甚至呢是比较模糊的一种人心当中和文化当中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呢，就是中国人讲一句话，人不如心，义不如心，人不如呢就是人里面会有一种怀旧的情感。你看今天啊，怀旧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对吧？怀旧也创造经济平衡，怀旧是一种也是一种人们很复杂中国传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东西呢求新，有的东西呢求旧。对保守主义呢，是跟这个时代的一种强烈的进步主义和求新的思想趋势相反的一种文化倾向，就是呢求旧。过去的好还是现在的好，新的东西有价值还是旧的东西有价值，慢一点还是快一点，迟疑和审慎是愚蠢的和这个要被世界淘汰的，还是一种智慧。那特别是呢，西方的保守主义产生于从政治上来讲一种和文化上来讲一种保守主义，产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因为法国大革命呢，是整个西方基督教的历史当中第一次全面的激进主义的改造社会的变革的思想的运动。在当然它的背后是启蒙运动，对它的酝酿，启蒙运动在本质上开始产生出一种对基督教的质疑，对上帝的话语的质疑，对在神的话语当中所形成的一种文化上的基督教王国的质疑。所以呢，他们要产生出一种以人为本的，要释放人在被神的话语、对教会的权柄压抑了3000年的人的理性的力量、人的自尊的力量，的一个井喷式的爆发。从思想的运动到政治的运动，就到这个法国大革命。可是呢，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人类在欧洲第一次产生出来了一种对于过去来讲是很难想象，基本上也不太做不到技术上的一种，但是对现代社会来讲却是现代人都非常耳熟能详的一种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整个社会可以按照一个理想或者是设计师的一个蓝图重新的加以建构，可以打破了重新建立一个社会。社会不是慢慢形成的， 会无视这个，甚至对一个超自然的上帝的护理失去了一个敬畏。社会是可以像技术工作，你画一幅画，或者是你们家的装修过几年之后说，哎，重新弄一次，结果弄成像个新房子一样。整个人类社会经过了一千年，经过了两千年，人们说，嘿，重新装修一次，可不可以把全部的打烂，按照一个说，我们其实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社会，更好的文化，更好的政治，更好的法律，那么打破一切，通过革命和暴力重新的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从法国大革命开始，这变成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一种，我们可以称为激进主义的、进步主义的、理性主义的、以人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社会最强大的文化。你不要认为这种文化跟你没有关系啊！你想买好的东西，然后苹果手机一出来新款你就想换，其实都是这种文化的产物。因为在过去，人们会觉得用了二十年的老怀表是身份的象征，在今天人们会觉得用上个月刚刚发布的一款新手机是身份的象征。你看，价值取向完全不一样，文化的氛围和潮流完全不一样啊。那么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种我们称为保守主义的思想。这种保守主义首先是从通常他们珍惜，他们更加的倾向于正在消失的、正在被反对的那个基督教的传统。因为整个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是出于对基督教的反感，而保守主义呢，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感，对一种进步主义的思想的深刻的怀疑。中国人经过了这一百年的革命，反复的革命和反复的对整个全社会的全面改造，我相信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不但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也是一样，已经开始深深的怀疑这种人可不可以用一种权力，用一种构想，用一种理想，把整个社会重新的建造一次的这种倾向。那么这样讲，启蒙运动催生出法国大革命，西方从此就走上了一条去基督教化的道路，甚至是反基督教的一条道路。这就是现在所讲的现代性。特别是呢，再到了法国大革命之后，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化论呢，带给本来是一个关于对自然界的规律的一个假设性的科学的一个猜测的过程，但是慢慢的变成了这个世界最强大的一种世界观，一个关于整个人类生活的一个 story， 一个取代了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上帝的创造、人类的堕落和耶稣基督的救赎，直到将来的完全的这个大故事，这个整个宇宙和世界的故事，现在被另一个故事取代了。那个故事呢，叫做进化论。那个故事呢，叫做万物在偶然当中和一种不可知的一种的力量当中的突变。而这一种的原本现对自然界的观察，变成了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解释。在这个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现代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基本的一个结构，产生出来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甚至产生出来了斯特勒的对整个人类。重新的，虽然他跟马克思主义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但是同样的一个对全社会进行重新塑造， 的一种思想，甚至在今天的西方的自由主义的文化里面，环保主义者同样的是希望按照一个理想重新的塑造一个人类社会，同性恋者所追求的也是按照一种的价值理想重新的塑造整个社会。其实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就是进步主义的特征，他们都具有一种共同的与保守主义相反的，与基督教相反的一种文化的特质。那么2000年的欧美的历史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这样的两大段，一段呢是1700年的福音化的故事，当然在这个福音化的故事当中也有反过来文化对福音的轻视和扭曲，而最近这300年来的一个异教化的故事。所以在这一点上我甚至可以这样讲，虽然我们反对基督教中国化，但是今天实际上就全球范围来讲，还有一个比基督教中国化更危险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基督教美国化。基督教在文化上已经相当的美国化，以至于我们很多的时候来听到一些观念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来辨别那个观念到底是基督教的还是美国的。举个例子啊，有很多的中国教会史的专家，包括赵建牧师，包括其他的一些专家，他们都提到1900年作为一个转折点啊，在19世纪来华的宣教士跟20世纪，或者说从19世纪末开始啊，1900年是有标志性的啊，后来的宣教士他们之间有个很大的区别。什么区别呢？在19世纪早期马里逊的时代来华的宣教士，他们比较是拥有了文化上的一种保守主义的一种基督教的文化特征，他们基本上不会将西方文明跟他们向中国传扬的基督福音啊、完全看为是一件事，他们基本上不会这么想。那他们呢，希望把福音带给中国。那么作为一种把福音带给中国的一种宣教的一种帮助，他们也会介绍一些呢西方的文明，也会介绍一些比如说帮助中国来提高他的教育。可是这个到了19世纪末，特别是1900年为标志，因为在整个西方自由派的神学开始占主导地位，所以20世纪来华的宣教士呢开始将这两件事情啊，我不是说他们把这两件事情完全等同，但是他们在很大的一个层面上是说，单单带给中国人福音是不够的，还要带给中国人呢，中国人要接受福音，除非中国人呢要理解和接受西方的现代的自由民主的文化，所以呢使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西方文化的一个被改造和更新的一个国家，与让中国人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基本上在很多的宣教士那里变成了一体两面的同一个愿望。因此在1900年之后来华的宣教士当中有一个很高的比例的转变，那就是在19世纪来华的宣教士，绝大多数的宣教士70%到80%的宣教士是直接从事福音工作的传道人。那我说这个传道人就是他真的是在做传道的，就是教会的福音传讲和教会牧养的工作。而20世纪之后来华的宣教士，包括美国的、加拿大的、英国的和其他国家，其中60%甚至更高一点的比例是从事各种教育、医疗、文化各个领域的文化事工，而直接从事宣教、建立教会、传扬福音和牧养教会的工 作的宣教士变得越来越少。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中国本土的教会发生了几场的本土的大复兴，山东大复兴、东北的大复兴，出现了一大批的本土的传道人，所以因此形成了本土的基要派教会、本土的保守派教会。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教会的主要的教牧的领袖、主要的传道的布道家、最主要的对整个中国教会有影响的牧师，就已经不再是西方宣教士，而都是这一批保守派的中国教会的领袖、本土领袖。而这一批本土领袖大多数就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家庭教会的最主要的领袖和最主要的被逼迫的走十字架道路那个末世的圣徒群体。很有意思的是说，二十世纪之后的南华宣教士当中，基本上已经没有一位著名的牧师。我说是牧师，不是说他被爱慕了还是牧师，而是真的在做牧师的牧师。二十世纪的西方宣教士当中，人们说得出来名字的都是不牧会的宣教士，不是牧养教会跟建立教会的宣教士。因为牧养教会跟建立教会主要已经被本土出来的领袖接受了，但我不是说很多的西方宣教士还是占据着那个教会里面的各种的职位，或者是特别是在宗派里面他的上层里面呢，那基本上还是西方教会的人，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位，真的是可以说没有一位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教会有非常重大的作为教牧领袖的影响，没有一位可以超得过尼托生啊、王明道啊，还有其他一大批蒋月明呐、季志文呐、宋尚杰啊，没有一位，所有宣教士加起来都不会超过他们当中的一位对中国教会的影响。于是中国教会在这个上个世纪四九年共产党进程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受现代主义、受现代文化、受现代的我刚才所讲的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这种现代性进步主义的文化影响的一批的教会和一批的教会领袖人物。但是呢，其实这一批领袖人物在教会里面的属灵的权柄和地位都不太高，而另外一批保守的与这个世界、与这个社会的文化，那个时候的世界潮流是什么啊？李大钊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那个是共产主义啊、社会主义啊、自由德先生和赛先生啊。但是那个时候的教会里面的最重要的力量，保守派的教会和他们的领袖对这个世界潮流基本上都是一种疏离的态度，虽然不能说是反对的态度，但是疏离的，完全疏离的态度。而到了1949年以后，法国大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当中所催生出来的最强大的一个毁灭性的世界文化，那就是共产主义。而中国的这种进步主义，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国所催生出来的最邪恶的，到最后达到一个顶峰的，就是共产党。可是当共产党1949年取得政权之后，这一个在1949年前已经形成的基要派和现代派两种不同的教会文化，实际上在那个地方已经形成了一个直到今天的中国教会的两个基本的形态，那就是基督教中国化还是中国福音化，或者是中国的文化基督化。基 教会的文化，教会的形式为人所形成的文化形态，是呈现出一种与这个世界的现代文明啊，这个丝丝入扣，甚至紧跟其上，用我们今天的一句话叫做与时俱进的教会文化，还是相反，与这个现代性格格不入的，保持了一种批判的精神，保持了一种距离感，保持了一种有距离的在场的一种保守的教育文化。当然，从最简单的东西来说，也许教会中的姐妹们所穿的裙子总是比这个世界上流行的潮流要长那么一点点。但是也许你会说，这个不重要，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知道吗？它代表了一种不同于这个世界的文化的气质。在婚姻当中，我们仍然在教导妻子对丈夫的顺服。这个你知道，这个在今天的不论是中国社会是怎样，美国社会也是一样，欧洲社会更是这样。这个是愚昧的，这个是封建的，这个是落后的，这个是与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现代性格格不入。今天教会的文化的使命，就是活出这一种具有保守性的一种有距离的一种在场。这样子的一种文化的形态，保守主义的文化的形态。那么在今天的欧美社会，同性婚姻的合法，公共生活的全面的世俗化，甚至信仰，基督教的信仰被驱赶出公共的生活，包括教育，伊斯兰在全球范围的全面的复兴，以及一种被扭曲了的，也就是将信仰逐出公共领域的被扭曲了的一种政教分离的模式，标志着整个欧美世界在文化上已经全面的去基督教化，已经全面的可以说文化意义上的基督教王国已经一去不返。现代性的三个特征，今天对中国的教会也是和中国的社会一样是很强大的影响。一个是以权力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凡是看重权力的诉求，而不是责任和在上帝面前的使命；二一个是以反宗教为特征的科学主义或理性主义的权威。这个权威不断的侵蚀，甚至在教会当中不断的来反对圣经的权威性。第三个呢，是不断的反权威的平等主义，但是又在制造着新的一种集体的权威的一种民族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现代思想。那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绝对的都全部反对这些东西，但是在这个末世当中的教会的文化使命，我称之为是福音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会成为教会这一个人群的形式为人的文化形态的基本的特征。在婚姻家庭方面，刚才我们提到，在家庭的教会当中，弟兄的领袖的职分，男女的生命地位完全的平等，但是他们有角色上的一个性别的一个神所造的奥秘的差异，性与不性不能够同父与恶的一个分别为圣的文化，以及婚前的守贞，婚后的忠贞，这些都是在家庭婚姻的层面与这个世界文化格格不入的保守主义的文化。然后在教会的群体的层面，在这个知识论的这个上面，在整个的是价值观上面，教会的成圣的生活 呈现出来一种明确的、清晰的、坚决但是又有活力的保守主义的文化。那有一句这个教会史上很有名的话，陈德仁牧师也经常的引用，就是死人的活传统和活人的死传统。那么今天教会的文化的使命，就是那圣经说的，他们死了，但他们却仍旧说话，因信仍旧说话。那一个死人的活传统，在我们的身上，因着十字架的复活，活泼而有能力的与世界现代性的文化呈现出一种张力，呈现出一种矛盾，呈现出一种距离的保守主义的行事为人，成为教会的文化使命的基本特征。感谢主，我们在这三讲当中，也许我不能够完全的展开，但是我讲到这三点对文化使命的理解，十字架的印记来理解福音的使命，末世一个宏观的末世论来理解福音的使命，以及在古旧的福音当中的保守主义的文化的特征。求主能够在这三方面都带领中国的教会，因为中国的教会在受逼迫的教会必然的会有几个特征：第一，对圣经的绝对的依靠的信赖；第二，强烈的末世论的倾向，同样包括在伦理道德、在家庭生活以及在整个生活形态上面、形式为人上面的一个保守主义特征。盼望中国的教会在复兴的同时，在不断地向着西方来学习，提升我们对圣经的领受和神学的教育的同时，保持这三个，并且在中国的社会中活出这三个十字架为中心的教会的文化形态，末世论活泼而强烈的末世性的文化的特征，以及与现代性保持批判和距离的保守主义的文化的特征。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在2000年前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成就福音，所以我们所相信的福音一定不是新的，而是旧的。我们今天是活在21世纪的中国的社会文化处境下的教会，但是我们是从亚伯拉罕以来就归你的一群人，我们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就属乎你的2000年来的那一个天上地下唯一的教会，我们甚至是从亚当以来就在你的里面被你聚集，被那一个拯救的应许所聚集的那一个教会的群体。我们是如此古老的人类，因为我们与那一位古老的神有一个在你里面的一个应许，一个拯救，一个将来的成全。求你带给我们，不是以追随这个世界的潮流，不是以与时俱进，不是以一种基督教的中国化成为对我们的一个存在感，对我们的在这个世界的一种文化的压力，一种知识的压力。不要让这个世界用它的文化的成就，用它的进步主义来碾压我们的灵魂，来碾压我们的智商，来碾压我们的自尊。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新的文化的样式，也在你的里面安稳在基督的宝血为我们赐给我们的那一个神儿女的位分，让我们在这一个求新的时代活出那一个古旧的福音，一直弥漫在充满在我们的生活动作和存留当中，不惧怕这个世界的政治的力量来压迫我们，也不惧怕这个社会以一种文化的力量来 是我们，瞧不起我们，我们愿意被这个世界视为是一群落伍的人，因为在你的里面，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让我们在这一个看似啊被这个世界的文化视为是落伍的一群人，却要将那一个将来的永远的盼望活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
阿门。
阿门。